亲爱的朋友们，中共江泽民集团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据明慧网2010年4月19日消息，已知有3369人被迫害致死。下面要为您播报的是一个真实的迫害案例，柳志梅的遭遇。柳志梅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三清村一户普通的农家，从小学习成绩十分的优异。亲友们说，从小学到高中，志梅的成绩都很好。1997年再一次选拔测试后，17岁的柳志梅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北京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读书。来到美丽的清华园，柳志梅不仅跻身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成了令无数人羡慕的天之骄子，更接触到了能使生命返本归真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真善忍。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传出，不仅显著改善了学练者的健康，更因其博大精深的法理带动人们道德的升华，因而迅速传遍神州大地，短短的七年间吸引了上亿人修炼。到1999年7月，仅清华大学已有近千人习练法轮大法。对于不愿随着物欲横流的人来说，能够得到法轮大法的洗涤，无疑是惊喜和幸运。柳志梅分外的珍惜这双重的幸运，她一面努力的读书，一面勤奋修炼。在清华大学的小树林练功点上，她总是一早就来练功。当时练功点上学功的人很多，她总是认真细致的帮助新学的人纠正练功动作。他平时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人，当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时，常常会难过的掉下泪来。一位清华校友回忆，当时的柳志梅是一个非常纯真善良的小姑娘。在1999年7月，江氏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这时的柳志梅还没有读完大二，学校强逼她的父母来北京将她带回家。9月，校方对她不给注册，之后强令休学，并且不出示任何书面证明。在历经几次被抓被打后，以及短暂的关押，柳志梅仍然坚持信仰，不愿妥协。在2001年的3月被学校开除。在此前后，为了生计，柳志梅一度到家乡，在一个游戏厅打工来维持生活。在2000年初，柳志梅回到北京，跟几个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5月的时候，在北京海淀区的租房内被绑架，辗转被劫持到几个看守所。后来呢，他被非法拘禁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第七处看守所，他的头被打得变形，胸部被打伤，多个指甲也被摧残掉。在非法关押的北京丰台看守所这段期间呢，他经受了残忍的酷刑。警察把椅子的一个腿放在他的腿面上，然后呢坐上去用力的碾，用物品来打他的头，致使他两个月以后走起路来仍然是一瘸一拐的。更令人发指的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柳志梅吊起来折磨。一个警察说，你再不说，我就把你的衣服扒光。这里呢是要他来出卖自己的同修。柳志梅当时年仅20岁，哭着对警察说， 论年纪，你们和我父亲差不多，我应该叫你们叔叔，求你们千万别这样。”柳智梅被转到北京七处看守所之后，在一次的提审中被警察蒙住了他的眼睛，秘密地带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长有2米宽1米的牢房，开始了长达2个月的折磨。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女孩子家被关在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长时间的与世隔绝，会是什么感觉呢？一般人啊，可能会发疯的，而柳智梅当时也才20岁呀。在1年多的辗转关押期间，柳智梅乐观而坚强，她教牢房里的其他人背师父的红印，教做人的道理，在自己的日用品非常少的情况下，看到其他人缺少日用品，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东西来送给别人。他的坚强善良就像冬天里的阳光，给同在黑牢中的人们传送着丝丝的温暖。山东省女子监狱的狱警邓继霞是一个女的，40多岁，副科级，从2002年底一直到2008年，在柳智梅出狱之前呢，邓继霞常常带着他到监狱的小医院里去给犯人打针，几乎天天打，理由呢是精神病，每天要打上3针，每一针约50 ml。 柳智梅曾经自述所注射的部分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柳智梅曾经告诉人家，打完针之后呢，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在2008年的10月，山东女子监狱打电话通知她的父亲说，13号可以去把柳智梅接回家。在下午的2点多，柳父把柳智梅接出监狱。在火车上，柳智梅告诉其父，临出来前3天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呢，说他后牙齿上有个洞，要去打针，说一个洞眼打一针，花了近600元，后来没要到钱，免费给打了针。刚到家的头2天，柳智梅看起来还算正常，可是呢，到了第3天，她忽然的出现了精神异常，而且一天比一天重。柳智梅显得躁动不安，开始胡言乱语。她常常自语的一句话是：“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一直活着。”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用汉语说，用英语说，说了无数遍，还写在纸上，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一天，他大声地自语道：“我柳智梅死了，他们活在我的器官啊！”喊声中余悸未消。朋友们，他究竟在狱中遭受了什么呢？中共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2006年曝光于世，那时柳智梅正在狱中，而她出狱后也从来没有人跟她谈到这一件事，尤其是照顾她的法轮功学员更是担心会刺激到她而不提此事。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呢？难道他在狱中曾经遭到过活摘器官的威胁，或者是幸运地逃脱了活摘器官却深受惊吓？很快的，他失去了记忆，甚至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多大了，说话语无伦次， 亲友们一致认为是临出狱前所打的毒针药力发作的缘故。据亲友们说，据观察，柳智美的牙齿上并没有什么洞。亲友们认为监狱所称的洞只是为了注射毒针而找的借口而已。柳智美的母亲在得知女儿被判刑12年的时候备受刺激，在2007年瘫痪。这位可怜的母亲终于盼到了女儿出狱，可是却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数日间变成了疯傻，再也没有办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在三个多月后凄惨离世，年仅62岁。据知情者透露，柳智美刚到监狱的时候是眉清目秀，高挑的身材，苗条美丽。7年的监狱折磨和非人的虐待使他面容憔悴，走路蹒跚，两腿分不开，似乎在忍受着很大的痛苦。他的臀部以下到脚腕的皮肤全是一片紫黑色，亲友们担心他在监狱里曾遭受性伤害。柳智美的左手中指已残疾，骨节粗大，严重弯曲变形，没有办法伸直。据业内人士分析，可能是他遭受长期注射毒针所致。法轮功学员们得知柳智美的情况后，把她接到家里照顾，她整夜不睡时轮流的守护她，为她擦屎擦尿，常常洗衣服洗被褥，有时还会被她打被她抓伤。在她摔碗碟的时候，不厌其烦的实惠，为她买新衣，为她念书，讲故事聊天。柳智美慢慢的平静了下来。有一天，她出人意料的提笔写下了一页字，细看竟是严正声明。她开始学法，有时能够连续两三页，高兴的时候还能够连续写上十来页。他清醒的时刻越来越多，很少喃喃自语了，穿戴呢也更加的整洁干净。就在学员们的辛苦付出和善意的感召下，他一度恢复得很好，不再尿床，甚至可以自己炒菜，自己包饺子，人也变得温和懂事了，看起来离康复之日不远了。但是啊，在他的精神逐渐清醒稳定的时候，4月16日清晨6点，山东省南阳市柏林庄派出所的员警开着两辆警车到高春红租住的房屋，警察翻墙而入，把柳智美跟照顾她的4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绑架，警察同时抢走了照顾她的高春红家的电视机、存折以及现金、手机、摩托车、自行车等生活用品，家中财物遭洗劫。至今照顾她的高春红仍然被非法关押着。而刘文宇曾经和柳智美同在清华小树林的练功点练功，对柳智美很熟悉。他说，任何一个有基本良知的政权都不会做出这种事。人被打毒针了，疯了，还不允许别人照顾，就因为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件事再次证明中共的毫无人性，他在带头践踏社会的道德。19日，高春红的家人去要人，不乏警察不让见，并逼迫家人在所谓的拘留证上签字交钱。家人很愤慨，柳智美疯疯傻傻，生活无法自理时，父兄都不管，高春红慷慨相助，却遭到迫害，天理何在？朋友们，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来要求自己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的功法，却要承受长达十多年的这样一个惨无人道的迫害，实在是中共邪恶最大的一个见证。